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诗歌：唯有基督。
神成为婴孩，从天赐下慈爱公义，受尽凌辱为救世人，主宰世家舍身受死，将身愤怒全然完结，我的罪孽他全承担，他似乎尝我的生命。救主舍身受死埋葬，黑暗掩盖世界之光，荣耀之日冲破幽暗，脱离死亡，救主复活，荣耀救主全然得胜，从罪恶中将我释放，我在主里，主在我里，救主宝血将我释放，无论生死坦坦无惧，生命满在基督能力，一生一世无时无处，基督掌管人生道路，阴间权势和人伎俩无法将我与他隔绝，主道出来火照我去，靠他力量我必坚立。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年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又一次走进了2024年的这样一个降临节期。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天地因你的创造而变得神奇，主啊，我们看到万物也因你的创造而变得更加的有序。你就是那位配得一切赞美和敬拜的神，你也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神，主啊。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盼望之足点起的时候，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些反思，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光景就像你在很早之前在圣经中所预言的那样，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国。我们看到目前的世界，我们实在看不到有那些东西值得我们去盼望，值得我们去指望的。但是我们很感恩，我们今天我们有幸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有幸 来呼叫你这位阿巴父，主啊，我们就有了指望，才有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指望，你也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主啊，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我们也把今天的这场聚会都向你完全的交托仰望，求你与我们线上线下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愿你的圣灵在这被高举，我们也把为你出口的器皿都向你完全的交托仰望。求你借着他的口来诉说你自己的话语，也借着他所说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都有所造就。
阿们。
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也将你那饱满的精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的此时我们下午两个小时单单的被你话语所吸引。
阿们。
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请坐。
好，请弟兄姐妹把圣经打开到诗篇的40篇。诗篇的四十篇，好，打开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篇的经文。诗篇的四十篇，我先开始，然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起印的方式也轮流读。诗篇四十篇第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他从我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
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
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
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奇事不可胜数。祭
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
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神啊，
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啊，这是你所知道的。
我以前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以前明你的心事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回同修，愿那些使虐我受害的退后受辱，
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
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证道的是范磊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赞美中的呼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用信心去回应天父的慈爱，也带着盼望去看到神应许的实现。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创造万有，掌管一切，你命定四季，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主啊，我们为你所造的一切来感谢赞美你，为你圣子耶稣为我们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今天你拣选救赎回来的儿女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建造我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心里尊你为大，叫我们快跑跟随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将我们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子民们跟神之间呢，它是有着特殊的关系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祷告呢，是神指定的，应许我们和他发展这种关系的特殊的方式。所以为了不断的发展我们与神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必须的常常祷告。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对话，我们或向神倾诉，或跟神之间有这样的问答。总之，透过祷告我们来建立深化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祷告的内容所以也不能仅限于我们所求的事情，我们更是要渴望和我们的神相亲，有积极的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也都深刻的了解到，祷告不是一件能够容易坚持的事情，也不容易深度的投入。但是神却喜悦他的子民昼夜的呼求他，他喜悦我们不断的向他去祷告。父神为了我们能够这样的去向他祷告，他赐下了施恩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他来帮助我们向他祷告。历史历代当中我们都能看见有许多被神使用又忠心的仆人，在祷告上有着美好的见证，这都记录在我们宝贵的圣经当中，让读的人从中看到神和人之间那个真实的活泼的又互动的关系。这样我们又能够从这样的互动的关系当中去看见那位我们眼睛本看不见的那位神，看到他真实奇妙的作为。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诗篇四十篇是旧约以色列联合王国最鼎盛的时期，君王大卫他向神的祷告。整篇内容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到十节是大卫为曾经神垂听他的祷告而感恩，他就心被恩感，赞美传扬神的救恩。第二部分是十一到十七节，是大卫为如今所处的困境，带着信心和盼望再次的去向神呼求。首先我们看今天第一部分的信息内容，一到十节心被恩感赞美神。其中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请大家注意这里面的一些的关键词。大卫首先 在述说他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些事呢关乎到他和耶和华。大卫过去向神呼求祷告，祷告的内容显然不只是几件小的事情，而且是非常大的困难，难到一个程度，大卫说他似乎是掉入了深坑当中，陷在了淤泥里难以自拔。撒母耳记上记载着，神厌弃扫罗，重新为以色列人选立了一位合他心意的新君王，就是大卫。大卫从一个在旷野牧养的小牧童，逐渐成长为一名以色列军队中的勇士和将领。大卫依靠神，就击杀了敌方阵营当中讨战的巨人歌利亚，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典故了。他又带领以色列人大大的杀败敌人，百姓们就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刻起，扫罗就开始嫉妒大卫，感觉大卫成了他王位的威胁，于是他开始逼迫要杀害大卫。扫罗王的蓄意迫害就逼得大卫不得不起来一路奔逃，然而扫罗却步步紧逼，必欲除之而后快。我们大家可以想象，面对这样的危难，人大概率的都会下意识的去求救，去抓能救他的一切的东西。但是能救大卫的只有神，对吗？大卫认识神，就一次一次的向神去祷告，神就垂听他的呼求，用他大能的手把大卫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拉出来，让他的脚重新立在磐石上，继续的稳步前行。所以大卫才能从惊惶奔逃当中转变成耐心等候，这是何等宝贵的属灵经历。我想我们遇到难处去向神祷告不是一件难事。刚刚过去的感恩节，我们每个小组的弟兄姐妹都在为一年来我们向神祷告，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祷告，来向神去献上感恩。我们也一一的细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是神回应他儿女的祷告有神的权柄，大事小事急事或者是缓事都有神回应的方式和权柄，所以神回应祷告未必完全是按照我们所求的时间方式方法，因为父神他全知全能，他至善至美，他知道怎么样做是对他的儿女是最好的。所以往往我们在祷告后需要等，需要耐心的等。弟兄姐妹们，等待对我们来说容不容易呢？是不是不着急的事情我们可以等一等，着急的事情我们就没法等了？或者说小事我们可以等一等，重大的事那等不起，我们得赶紧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是不是这样？或者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愿意等了，却发现那个等待的日子好像是遥遥无期，那怎么办？我们等候的能力从何而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大卫。大卫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曾有两次得到了绝佳的机会能够除掉保罗，除掉扫罗，但是大卫没那么做，因为大卫敬畏神，所以大卫愿意等。大卫信靠神的公义，并且顺服神的权柄和计划，盼望耶和华神亲自的为他伸冤，所以大卫能耐心等候。是的，我们常常会向神去祷告，但是祷告之后我们却很不容易保持我们灵里的安静和敏锐，去观察，去顺应神奇妙的作为和引导， 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自以为是的谋划。背上本不是神让我们背负的重担，在淤泥中摸爬滚打，试图脱离困境。我们家的宝宝快三岁的时候被医生诊断为是孤独谱系障碍，就是俗称的自闭症，心性里的孩子。可想而知，当我们得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少不了会恳切地向神去祷告。但是祷告之外呢，我们还另外想了很多的办法，我们煞费苦心的不惜时间金钱上的代价去报名参加各种恢复的训练班。无论什么季节什么天气，我们都风雨无阻，不敢间断。训练的效果的好坏就左右着我们那个脆弱的神经，常常有徒劳的消极感。就这样，久而久之，我们夫妻之间少不了会有各样的争执，甚至是相互的埋怨和指责。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宝宝快要小学入学的前几天。学业也做过见证，相信大家也听到过。那天他鼓起了12分的勇气，带着宝宝再去医院去做鉴定，得到了医生十分肯定的结论的时候，压在他心底的那座大山终于被神挪去了，他释放了。感谢主，神做事有他的蓝图，神的时间从来不错误。我们需要在对神的信心当中去顺服，等候盼望神恩典的回应，这样我们自己才能既照常的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又能在灵里安静的耐心的等候，这才是真正的稳妥和稳当。当然主知道我们在等候当中的劳苦困乏，圣灵就借着大卫的经历，已经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痛苦、忧虑、烦闷一一的记录下来，写在了诗篇当中。而我们的神就像一位满有慈爱的父亲，他巴不得把软弱当中的我们揽进他的怀里，扛在他的肩膀上，把我们带离那个苦难。神更巴不得把大卫的眼光赐给我们，把大卫的心借给我们，叫我们和大卫一样，在绝境当中能看到光明和希望，在人生的黑暗时刻仍然能看到我们父神的荣耀。我们今天还有那么多不认识神的世人，他们若是知道天地之间有这样的一位创造万有、掌管一切又满有慈爱怜悯的主，时时刻刻的在盼望着浪子回头得享他的眷顾，我想就不会有那么多在矛盾当中、在冲突当中、在绝望当中走向极端的人。失足轻生甚至仇视伤害别人的悲剧会少得多。上周正道小磊弟兄提到的那个双十一那一天，珠海发生的驾车撞人造成了重大群体伤害的事件，它不过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在经济、就业、婚恋的重重压力下，内卷的人生最终希望崩塌引发的又一个悲惨的案例。今天我们当中若是有新来的朋友，也包括我们主内的家人，我们当中若是有正处在这样的困境或者压力底下，感到前途似乎乌云密布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爱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光景。 他就在这里，他也顾念着我们。所以大卫接下来在三到五节说，他是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大卫有了之前对神的经历，大卫对神的感恩之心就被激动，他就口唱新歌的去赞美神。感恩是领受恩典之后受恩的蒙恩的人内心真实的情绪的表达。懂得感恩，我们就不容易在恩典当中堕落，也不会轻易的在安逸舒适的生活当中渐渐的远离神。大卫对神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是持续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撒母耳记下六章记着一件事儿。大卫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运回大卫城。撒母耳记下的六章十六节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往外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二十到二十一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天在臣仆的婢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但是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的父家，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看自己为轻贱。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全民永戴的君王，声名显赫，但是大卫仍然在神面前看自己为轻贱，尊耶和华为大。更可贵的是，大卫能在众民面前为神做见证，将荣耀归于神，这是上一代的君王扫罗所不具备的品质。扫罗的女儿米甲虽然爱大卫，甚至帮助大卫脱离他父亲对大卫的追杀，但是米甲他也不认识神，他没有大卫那样从神而来的亲身的经历，所以他不能理解大卫为什么可以不顾君王的威仪，甘愿放下身段，在神的约柜前极力跳舞的行为。所以大卫说，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大卫又说，耶和华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神救了我们，把我们召回来，我们自然当把尊贵荣耀归给他。人除非用赞美来表达我们内心的这份喜悦，否则我们里面的情感就不能完全。当我们赞美的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就醒过来，我们里面的心就欢然快乐。使徒行传曾两次提到地震，都是在赞美和祷告之后，第一次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十六章记载着保罗希拉在腓立比受辱，被官府用棍打，被当作重刑犯下在了内监。我相信查过使徒行传的弟兄姐妹们对这件事一定不会陌生。 保罗和希拉被下在了监牢里，两脚还上了木狗。使徒行传是这样说的，越在半夜，保罗和希拉 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请留意，保罗和希拉被关在众刑犯的内监里，他们不是单单的只是祷告呼求神解救他们，他们唱诗赞美神。他们的心里不是充满忧愁，而是充满了喜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六节又说，突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很奇妙，弟兄姐妹们，神两次在神的在圣徒的赞美之后使地震动，他不但震开了监狱的门，而且震动了撒旦的权势，使禁足一家的人因为听见福音就归向神。一个有属灵眼光懂得欣赏神手中工作的基督徒，就容易活在快乐的思绪当中，因为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取决于当前的环境，而是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和父之间那个稳固的不可破裂的爱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的焦点就单单的在神的身上，单单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谦卑的，情感是愉悦的，就容易被圣灵充满，就能从感性、理性、意志各个层面逐渐的形成我们对神的信心，持续的态度，坚定的以神为神，以神为乐。这样我们的信心就我们的信仰就不再只是知识的加增，而是活化在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敬拜也就不只局限在教会当中，而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用敬拜的心去领受神的话，用敬拜的心向神去祷告，为着神本身的美善和他为我们所做的，时时的去赞美他。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知道神美善的人，会巴不得人人都能像他那样去得那上好的福分，他会去传福音，因为他盼望世人都能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这福音就是大卫借着六到七节的经文所预言出来的，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是我说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打开了大卫的耳朵，叫他能听见圣灵的话，明白了听命胜于献祭。神又叫大卫看见了他的工作和救赎的计划，所以大卫说，看哪，我来了。这是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下预言救赎主的到来。七节的后半节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里的经卷就是指的旧约圣经，旧约当中曾多次的预言救赎主的降临，例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管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不仅仅是旧约，新约圣经马太和路加福音当中都记载着圣子耶稣是由大卫的后裔约瑟所生，所以圣经是在神自己启示他自己奇妙的作为，一个宏伟的创造救赎的大计划。神爱世人，他在创世之初就定下了圣子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主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这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有罪的人和圣洁的神是无法相通的，是隔绝的。主耶稣付上了在十字架上死的代价，消除了人和神之间的隔阂、阻碍，使罪人和父神恢复了关系。这样罪人的祷告才能蒙神垂听，从神而来的帮助、怜悯，我们的悔改才都有了可能。大卫纪念他蒙受的极大的恩惠，大卫更没有独享这份恩惠，他极力的在大会当中去宣传神的公义和救恩，向世人讲述神的慈爱和诚实。大卫还设立了圣殿、诗班、敬拜轮值的制度，他要每时每刻不间断的去敬拜神，向世人去讲述赞美神的恩典、神奇妙的救恩。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像大卫这样怀着对神的感恩，时常的去传扬、去赞美、讲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呢？11月28号，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第11批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关的遗物，由我国空军运20专机从韩国接回了辽宁沈阳。11月29日，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广场，为烈士们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安葬仪式。当我听见清脆嘹亮的军号声，又伴随着礼兵坚实铿锵的步伐，护卫的烈士棺椁回家。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烈士家属的话让我一时有些动容。是的，我们不当忘记那些流血牺牲保家卫国的英烈们，但是我们其更不当忘记2000年前还有一位更可爱的人。那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小婴孩，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为了我们的好处，甘愿舍己，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十字架，用他的死换回我们的生，用他的贫穷换来了我们的富足，用他与父神的隔绝换回我们和父重新的连结。我们有没有把这位最可爱的人，又慈悲又是最慈悲怜悯的神接回家，放进我们的心里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极大的恩才成的，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一方面，我们要扎根于神的真理，生命成长，见证主的道；另一方面，还要勇敢地担负起神交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去把他的福音告诉给世人听。主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到地上传道，成为第一名宣教士。主耶稣和他所成就的福音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核心，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根基，是神爱世人的确据，是我们将来完全得赎的信心和盼望。我们再看第二部分，心存盼望呼求神。 大卫在回顾了他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互动的关系之后，他又再次的为他眼下所处的环境来向神呼求。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护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啊，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爱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在这第二段的整个经文当中，是大卫在为现在新的困境去向神求助的祷告，而大卫求助的祷告又是以陈明自己的罪孽开始的。大卫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如同头发那样难以细数，这重重的罪孽追赶围困着他，让他羞愧抬不起头来。但是大家我们都可能知道，大卫是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人，这里大卫说的罪孽又是怎么回事呢？通过撒母耳记上下细看大卫的一生，我们能发现大卫并不是完美无瑕毫不犯罪的圣人，他甚至有的时候会和我们一样，会冲动，会软弱，会犯错。大卫贪恋赫人乌利亚之妻拔示巴，他又为掩盖罪行设计害死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而这乌利亚却是大卫手下一位忠心的勇士，所以相比之下，这位外邦人乌利亚比大卫更显为异。我们的圣经非常宝贵，它没有避讳伟人的软弱，这件事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经文当中。耶和华神差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兴起祸患攻击你。人若是能始终思想神、感谢神、赞美神，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他就能不失脚。但受限于人的有限，一旦在安逸当中放松了警惕，我们开始体贴自己的肉体，过于关注神，那么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会重新的占据我们。我们若是再不警醒，容让这样的状态持续，势必就会犯罪跌倒。大卫没有在逃亡的生涯当中倒在扫罗的逼迫追杀下，他也没有在于四维列强的征战当中倒在凶险的战场上，却在硝烟即将散去、国位逐渐稳固的时候倒在了自己的情欲之下。所以邻里警醒、对自己的人性有充分认识的神的仆人，常常是带着胆战心惊的态度在生活和侍奉，恐怕一时不慎就犯罪跌倒。再接下来 罪的恶果在大卫的家中逐渐的显现，甚至连他的爱子亚沙龙竟然不顾念骨肉的亲情起来反叛父亲大卫，还要除掉他。大卫还来不及整理情绪，就不得不逃离王城耶路撒冷，在逃亡的路上还要遭受人的辱骂。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四十篇就是大卫在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叛变时所写下的祷告诗。第十二节下，大卫说他心寒胆战。真的，当我们联想到实际大卫的情况，他说的是那么的真实。大卫幼年时在旷野牧羊，徒手打死熊和狮子，连面对扫罗都惧怕的非利士人歌利亚，大卫迎面而上。曾经大卫那时候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但现在却是内外交困，颓废沮丧。可见大卫真的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当中，但是他又无可奈何，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祸患是源自于他自己犯罪的后果。但是大卫仍然心存盼望，这盼望还是来自于神。大卫对神有认识，他就不隐瞒自己的罪，向神陈明自己的罪，他也不为自己的罪开脱找借口，而是仰望神的怜悯和慈爱。大卫求神不要向他止住慈悲，愿神以他的慈爱和常识常常的保佑自己。大卫呼求说，耶和华啊，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大卫为罪痛悔，同时又仰望神的怜悯慈爱。是的，弟兄姐妹们，的确我们受制于我们有限的人性，在主耶稣再来我们得完全之前，任何人都有可能一时不慎犯罪跌倒。不是犯了罪神就厌恶丢弃，神盼望罪人在圣灵的提醒下去向他认罪，真实的悔改，重新回到他的心意里。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被神称为是合他心意的人的原因。神的审判管教也是为使罪人真实的悔改重归正途。我们真实的悔改就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人犯罪的自然结果就是惧怕逃避，不愿面对结果，结果就是错失悔改的机会。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躲避神开始，人就落在那无知、悖逆、违法、悖约的光景当中。惧怕是有罪的人对圣洁公义的神必然产生的心理。2019年，我因为对妻子有暴力的行为犯罪，受到过教会的纪律惩戒。大家今天听到我说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真实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因为我跟妻子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随着矛盾不断的升级，导致有几次我在怒火当中动手打了妻子。周姐在得知之后，第一时间就和我们的组长圣龙弟兄到我们家来了解情况。经过商议，我和妻子同意在教会的执事会里分别的去陈述我们当天那些事情的经过。我那次也是在执事会当中真诚地向神和妻子认罪，并保证悔改警戒。教会也按着纪律条例对我进行暂停半年侍奉和圣餐的惩戒。在受惩戒的那段时间，我不能服侍， 惩戒结束，我却不想服侍，因为我不想面对弟兄姐妹们对我的负面的看法。这就是有罪的人犯罪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但是我们怜悯的神，他盼望忠心依靠他的人能够真实的悔改，重新回到他的正途上。圣灵分别两次用神的一句话把我重新的拉回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另一句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主耶稣对彼得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当我飘荡的心被神拉回来，回转转向他的时候，我就重新看到主耶稣的慈爱和信实。神他也借着他的教会，我们的牧者同工小组的肢体，在爱心里对我的接纳和帮助，在信任当中的支持，一点一点的帮助我走出了罪的阴影。但是最感恩的是，主扭转了我服侍的目的和动机，主让我重新回到了神的爱和侍奉的岗位上。是的，罪人在神的圣洁公义里惧怕，更要在圣灵的提醒当中醒悟回转。大卫心寒胆战的盼望在神那里，今天我们任何困境当中的人，我们的盼望也都在慈悲怜悯的主耶稣那里。纵观大卫的一生，虽然有神的同在，却也非一路风顺，神也给他相当的磨练。但是每每在危急的时刻，大卫总是凭着对神的信心，尊神为大，带着对神的盼望，仍然在祷告当中不断地去呼求神不延迟的拯救。两个月前我们家还发生了一件事，九月份徐月去社区医院检查身体，发现了问题，但是医生建议我们还得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在等待检查结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是复杂的，各种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有担心惧怕，但是我们却又知道神掌管一切，好事坏事都有他的美好旨意。真是有了之前对神经历的积累，我们就同心的向神祷告呼求说，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神你既然引导我们发现了问题，岂不是要顾念我们搭救我们吗？虽然有可能那么大的祸患会临到姐妹的身上，但若是你允许，我们就坦然接受，但求主照着我们的身量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搭救我们，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和慈爱，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全心信靠主的人，生命当中必能处处看见神的信实和慈爱的供应。神垂听我们和我们家人以及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代祷，他就接手了接下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孩子的照顾，医院的选择，治疗方案的确定，手术时间等等，他都帮我们一一的妥善安排了。在省肿瘤医院的第一次手术，术中的病理报告未能有结果，这种情况在2024年总共就出现过几例，医生只得先按良性肿瘤来处理，结束手术后等待2周的之后的大病理的报告。在这段时间，似乎是神特意留给我们的心理的适应期，既期待 是好的结果，但却又为不好的结果做了准备。这样最终的确诊以后，我们的心理落差才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更惊喜的是发现，姐妹这次没有因为神关上的一扇门而失去信心，反而是因着信心被神打开了另一扇盼望的窗户。就这样，在经历了一次更大的手术之后，我们奇妙地发现姐妹人却逐渐地平安喜乐起来。相信这个见证前段时间学姐妹的语音的录音，大家可能有些人都听过了。我们是10月9号顺利地完成了第二次的手术，在神的保守下，现在徐悦的身体已经基本的痊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和他喜爱的侍奉岗位里。当然我们也还在继续的向神祷告，为徐悦接下来口服内分泌药物的治疗，以及药物对他身体情绪的负面影响，肿瘤不再会复发转移等，切切的呼求神。我们更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邻里能够安静，家庭里的各样的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对外和邻居的邻舍的关系等等，更求神保守我们和他的关系能够稳固，能够继续的服侍被神所用。所以最后我在这里也请弟兄姐妹大家们再次的为我们的小家来祷告。所以总结今天我分享的信息，诗人大卫回想神曾经应允他的祷告呼求，大卫就心被恩感，赞美歌颂神，将荣耀归于神，又在神的信实和对神的盼望中，为现在所处的困境再次的祷告神。大卫的诗和苦难中的求告，成为我们今天神子民的安慰和祝福。委屈、痛苦、悔改的泪水一定会浇灌在神儿女属灵生命成长的道路上，但若我们只要定睛在神的美善公义上，仰望他的慈爱怜悯，我们就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不失去信心和盼望。当我们把一切的赞美就是颂赞尊贵权势都归给父神的时候，神就得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也从神得的荣耀里得到最大的喜乐和满足。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信靠他、仰望他怜悯慈爱的儿女心中，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首回应诗歌。主，你是我的盼望。
我是
失望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有主爱。
你爱我，温暖我的心。祝你领我，陪伴我，与我同行。当我软弱，失望灰心时候，你将我拥抱在你怀里。主，我爱你，歌颂你生命。主，我属你，寻求你，渴望亲近你。单单注视耶稣你的荣美，吸引我来快跑跟随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是我患难中永远的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是我能力，是我站立，让我生命充满喜乐。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赐我能忍受永远的祷。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赐我能力，使我站立，让我生命充满喜乐。赐我能力，使我站立，让我生命充满喜乐。
好，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闭目，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谢恩祷告。天父，谢谢你创造我们，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永远的依靠。我们为着你在爱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赞美你。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能不惧怕；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灰心失望。求主让我们单单的注视你，定睛在你的荣光当中，快跑跟随你，见证你，传扬你的福音。愿颂赞尊贵荣耀都归于你，这样的感谢赞美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弟兄姐妹请坐，请坐。
好，感谢主赐下他宝贵的话语，也是让我们看到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盼望。不单单是大卫在经历那样一个逼迫的环境，经历那样一个苦难中间，我们看到主的信实一直与他同在，也是借着范雷弟兄今天的分享，我们也看到主的信实在弟兄身上，在他们的小家中间，以及在我们，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中间，其实都有神这样子奇妙的带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不在任何人，而是在于他。我们时常的也会有软弱，即使